第21集，第6章，经济转型，新社会资本主义3。由于慷慨的税收减免及其他激励措施，加上基础设施组建和流程的成本呈指数级下降，许多智能基础设施将会联网。在绿色新政时代，基础设施具有参与性和民主化的潜力。如果他们在每个地区都是由公共机构而非私人公司进行监督和管理，那么就会转变为新的模式。9.2万亿美元的标价反映的只是这种数字化分布式基础设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出现和发展的方式。总之，不要忘了，美国每投资1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其 GDP 就将增加3美元，数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也会随之而来。资金从何而来？如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全美推广20年期的绿色新政基础设施，9.2万亿美元的资金将从何而来？我们先从联邦政府说起。在美国国会和白宫换届后，政府可能会提高对超级富豪的累进税率，这是可行的方法。美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增长最快、最繁荣时就曾这样做过，这当然是合理且合法的，尤其是考虑到超级富豪和始终贫困的美国劳动力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城市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中心主任马克梅热认为，如果对年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征收70%的边际税，个人年收入达1000万美元以上，但仅在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时征收该税，那么联邦政府每年就将增加720亿美元的收入。世界第二大富豪、身价9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和世界第三大富豪、身价840亿美元的沃伦·巴菲特，都同意大幅提高对超级富豪的税率，并公开主张修改法律，解决超级富豪和其他人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比尔·盖茨在2019年2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斯蒂芬·科尔伯特采访时明确表示，我认为可以让税收体系向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提高征税比例。他还补充说，这些财富不是普通收入，所以如果想要创造更多公平，可能必须得靠资本利得税率和遗产税。沃伦·巴菲特同意这一观点，他说，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富人的税负绝对是偏低的。提高超级富豪应缴税率所带来的收入，也可以应用于资助一项绿色新政来重建经济，从而在绿色基础设施转型时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大量就业机会。不过仅这一项新的收入来源还不足以完成任务，我们还可以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数10亿美元预算的一部分，这似乎也很合理。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仅仅为了达到 B 级合格水平，美国每年就要再增加206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开始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绿色智能基础设施转型、重建美国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征途中，这似乎只是一小笔钱，尤其是相比于美国气候灾害造成的累积损失，仅2017年这项损失就高达3000亿美元，仅仅一年而已。有些人高喊美国政府没钱大幅升级国家基础设施，他们可以想一想，仅2019年一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高达716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预算之一。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投入武器系统的资金约占国防部预算的1/3。美国的国防预算甚至高于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预算的总和。联邦政府在保护国土安全的资金分配方式上，显然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美国至少应该考虑将国防部的一小部分重点从成本更高但永远不会使用的武器系统重新分配给新的军事重点， 用于保护国家免受网络战、管理与气候有关的灾难响应和救援任务。这些将日益成为我们的社区和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联邦政府只需将国防部规模过大、夸大其词的武器系统预算削减 12.6%， 仅约占2019年总军事预算的 4% 左右，就可以给绿色新政增加3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美国不愿意重新调整国防部预算的这一小部分，来建设应对网络战争和灾难性气候事件的弹性国家智能电网，那么国家将深陷危险之中。此外，在每年给予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的近150亿美元的联邦补贴终止后，这部分资金也将纳入联邦收入。随着化石燃料业的资产正迅速搁浅，补贴这些行业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经过对上述金额的简单汇总，我们可以得出，联邦政府每年通过对超级富豪加税，可以筹集700亿美元，通过削减 12.6% 的武器开发和采购费用，可以筹集300亿美元，通过终止对化石燃料业的补贴，可以再筹集150亿美元。总体来说，美国每年收入可增加1150亿美元，这部分收入可作为联邦政府向零排放绿色基础设施转型提供的资金。当然，这可能只是联邦政府在未来20年为扩大绿色新政规模而筹集必要资金的众多方案之一，可用的方案还有很多。例如，在拟议的普遍碳税中，其一小部分可用于为联邦政府推广绿色新政提供资金，其余的收入则分配给美国家庭，因此碳税的负担仍然由化石燃料业承担。这样分配的关键意义是，这些筹资方案是可执行的，而且不会严重损害超级富豪的巨额财富、五角大楼的战备、数百万美国家庭的安居乐业。除此之外，同样有望至少提供部分资金的来源，就是数万亿美元的公司养老基金。他们现在正把目光转向第三次绿色工业革命大规模转型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养老金热已经传遍美国，两党政客也在谈论它。国会山报发布的内容有助于民选官员、联邦官僚机构和游说团体同步了解政府内部的情况。2019年2月，国会山报刊登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荣誉退休教授英戈·沃尔特和贸易丰洲际顾问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克莱夫·利普西茨联合撰写的评论文章《公共养老金和基础设施：天作之合》指出，庞大的全国工人公共养老资金池与政府擦出火花，有助于为21世纪基础设施的升级提供资金。资金池将支持国家电网的推广和联邦政府所持实物资产的绿色化，这是可以肯定的。怎样平衡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转型中的直接投资与养老基金及其他私有资本提供的扩建资金，可能会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和白宫较量的核心。这一因素可能会使两党携手推进势不可挡的零排放经济成功转型。天作之合中提出一项重要警告，在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关项目中使用工会养老基金时，必须尽可能将工会劳动力纳入项目建设和扩展中，从而使工人的养老资本不会再被用于资助反对工会和在工作场所有意识地减少工会工作岗位的公司。目前，只有 11% 的美国劳动力加入工会，建设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工会劳动力不足，但到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工人们能有个保障，用来保护他们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促使公司养老基金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结合的媒人是绿色银行，他们的任务是提供一定比例的可用资本，专门用于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绿色基础设施。在过去十年里，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已经设立绿色银行，其在绿色能源上的投资达400亿美元以上。 国际工会联合会早在2012年就参与进来，敦促设立绿色银行作为清算场所，将全球大量工人的养老基金与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结合起来。当时担任美国国会议员，现在担任马里兰州参议员的克里斯·范·霍伦提出了2014年绿色银行法案，这是第一部联邦政府级别的绿色银行法。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莫菲提出与之配套的参议员法案，该法案最终授权发行100亿美元美国国债，利用银行来进行贷款、贷款担保、债务证券化、保险、投资组合保险以及其他形式的融资或风险管理，从而为绿色基础设施规模项目融资和开启绿色基础设施转型。虽然范·霍伦提出的法案从未成为法律，但是他成功地给美国的绿色银行理念注入了活力。到2016年，纽约、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罗德岛、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等都已经设立绿色银行并投入运营，其他行政辖区也正在着手建立绿色银行。由于大部分基础设施由各州负责，所以联邦政府试图实现国家绿色银行制度化的任何计划显然都要调整做法，以适应许多州已经付诸实施的绿色银行法案。因此，当范·霍伦在2016年再次提出为建立国家绿色银行立法时，新法案不允许联邦政府直接为绿色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而是规定国家绿色银行仅限于向各州市的绿色银行提供贷款，然后由后者直接为绿色基础设施计划提供经济担保。无论金融结构如何组合，其中的养老基金资本都将成为转型的驱动力。对绿色新政的部署来说，这是个双赢局面。数千万工人把养老基金投资于祖国的未来建设，尽可能保护工会工人的权益，保护工人组织的权利，保证养老基金的可靠回报，同时正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激发绿色新时代国家基础设施转型带来的大量新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不管什么样的绿色银行法案最终可以颁布成法，在联邦一级上，公共养老基金甚至越来越多的私营养老基金都将在绿色新政的融资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的主要意义将是未来20年为州一级和地方一级更大规模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力支持，每年达到3450亿美元。但是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由于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每个公民都需要获得和使用的公共物品，因此基础设施服务一直被认为是由地方、州、国家等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现有公共基础设施以特许方式出售或出租给私营部门，新基础设施从一开始就已经出现私有化，所以国家和地方各级基础设施的所有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称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种转变部分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政治形势变化。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执政，两人都支持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过去和现在的理由都是，如果没有竞争紧逼，监督并运营政府资助和管理的基础设施的政府机构，最终都会变成创新缓慢、懒散迟钝的官僚机构和毫无作为的管理者。这是新自由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将关键的基础设施服务私有化，然后让开放市场管理这些服务。这里，我不得不顺便补充一句，私营部门掌控基础设施会改善服务的说法，从来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铁路、电网、邮政、公共卫生、公共电视及其他政府服务，看起来都非常高效地运转着，至少在发达国家确实不错。尽管如此，公共基础设施的政治化依旧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至少赋予从撒切尔和里根到布莱尔和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足够的勇气， 把许多传统基础设施的责任交给私营部门和变化无常的市场。我想，如果这一时期的历史足够悠久，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在传统市场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私营部门，急于掌控可能有利可图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这些服务的对象固定且忠实，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收益可观。近些年来，已经出现第二波基础设施私有化浪潮，主要是为了应对公共债务的增长，特别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工资满足不了生活成本的时代，有些国家的公民希望减轻税负，因此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指望着把越来越多的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负责监督基础设施的私营公司更多的将此看作生意而不是服务，他们往往更加处心积虑地从中榨取利润，经常导致行业观察家所说的倒卖资产。这个问题在私营监狱、收费公路、学校等都非常普遍，而且反复出现。